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二到十三节，但是我从第一节开始念。这样看来，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因为基督耶稣里赐生命圣灵的律已经释放了你，使你脱离律法和死的律了。因为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罪身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但是你们不属肉体，乃属圣灵，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的话。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但是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是死因为罪，灵却是生命因为义。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要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我们感谢你赐罗马书第八章信息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知道你要如何把这个天上属灵的福气借着圣灵透过你的话施行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在生活上能够彰显出像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在圣灵生命中的新的样式。求你解开你的话语，照亮我们的悟性，赐给我们能力，好让我们在生活中，在你所安排的每一个遭遇中，能够彰显你的荣耀，让人看到你的灵的确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常常会想一个问题，就是不但是我们会想的，教会历史里面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在想一个问题，到底做一个基督徒的意思是什么？什么是基督徒？除了承认自己是罪人，并且接受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主，但是基督徒在生活上要如何生活呢？基督徒的思想对事情的反应到底是什么呢？所以教会历史中大家都在寻找答案，从圣经中寻找答案。那么大家用了一个字，英文是一个字，中文是两个字，叫做敬虔 Godliness， 来说明基督徒的生活。在这个 RP 教会牧师的认证考试里面，中间有一条科目就叫做 personal godliness， 个人的敬虔，就会问你很多，你在生活上到底怎么去反应，对你的脾气啊，对你的耐心啊等等。那么有人说敬虔是什么呢？就是有一颗爱主的心。其实如果按照圣经的定义看，敬虔是什么呢？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那这个你怎么知道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神呢？就彰显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上。所以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是近前的，一定会彰显在你跟人跟人相处的关系上。那么另外我们从教义的层面来看，如果你要追求这个敬虔，那就跟重生称义成圣的这些教义不能够分开，所以它不是一个独立在基督教的福音的真理之外的一种个人的敬虔的行为。因为如果你那样子去做，离开了这些教义，你就跟其他的宗教跟其他的所教的那些世上的小学是没有任何的分别。因为敬虔或者是重生称义成圣的，这些都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施行在基督徒身上的工作所产生的一个回应。那么罗马书一到五章就是要证明一件事情，基督徒，我们讲到基督徒的敬虔与重生称义成圣不可分，所以罗马书一到五章就证明一件事，基督徒的重生就是他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跟他的称义就是他不被定罪了，跟他的诚意就是成圣，他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因为基督徒要越来越像主耶稣，得生命不被定罪，慢慢慢慢越来越像主。这个都是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基督一次的义行，基督一个人的顺从他所完成的，所以这是一到五章就讲这个事情，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的工作是把信徒带到了一个新的领域中，在这个不被定罪的领域之下，那么这个信徒他有个新的身份和地位，因为律法的义已经归算给他，所以这个是个人敬虔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六到七章是教导我们在这个新的领域中，罪和律法事实上是没有任何统治的力量，虽然还有一些残余的罪的力量在这个信徒的里面与这个新的生命之间有一个冲突，有一个征战，那么信徒呢还会在今生活的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旧的过去的旧的世代开始过去新的时代已经开始的这个过程之中，有一种征战的经历。这是讲到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他必须在他身上产生的事情。所以保罗呢在罗马书六章七章一再重复一个字，你看他浮现在那个经文出来，他说岂不知，因为知道，岂不晓得，我们原晓得，我也知道，一再重复这个知道岂不晓得，讲到是这个是一个真理，是基督徒你必须先要知道认识这个真理，称义的信徒必须要明白这些真理。到了第八章他就更进一步的说明称义会带来什么，我们身上的一种主观的转变。那么他用了一个如果我们用那个字用一个很简单的来描述的话，他讲到一个圣灵生命的新样式，讲到如果你有一个内住的圣灵在里面，它必然会带来一个新的生活的方式和样式。他说这个所有的基督徒都一样的，因为只要你信了，圣灵就内住在里面，他工作的果效就会产生出一个新的生命的样式。那么这其实我们都念恩典之约工作之约，这是最核心的祝福，一个新的生命的样式。我们刚刚唱的那个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就是讲到这个新的生命的样式。他说他昼夜默想神的道，就是一个新的 生命的样式，按时候结果子，被栽在那个溪水旁，不断的神的道一直在浇灌着他，就是这个新的生命的样式。那么这个圣灵生命的新样式呢，就是六章四节他说到一个生命的新样式，和七章六节说到圣灵的新样式，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合起来，就是生命，圣灵生命的新样式。讲到基督徒最重要的内住的圣灵在里面运作以后，透过神的话产生的果效。那么哥林多教会呢，因为他们对福音没有弄得很清楚，基督徒已经信主了，保罗都认为他们是圣徒，他们都是在基督里面的，但是他们认为追求属灵的恩赐是成圣的关键，所以他们就一起追求呢。那么保罗就教导他们福音十字架的道理。加拉太的教会的基督徒大部分都认为是追求那个神学的准确性，到底要不要受割礼，当然还是不受割礼，当然了都是很重要的，但是保罗是说那个其实也不是成圣的关键。教会的历史中对圣灵成圣的工作也是有众说纷纭，所以在成圣的这个议题上基本上是很容易走错路的，因为它牵涉到神完完全全的工作，但是它有牵涉到人这一部分的工作，所以很多的时候很容易走错。如果你去看教会历史，大概可以分作三个不同的观点，一个是奥古斯丁的，奥古斯丁注重在这个成圣观呢，注重在谦卑，注重在他基督徒必须要有行动，要主动的去做，而且他讲到一个改变。卫斯理他注重到完全的成圣，因为奥古斯丁的谦卑行动改变有的时候变得有一点负面性，太看了自己的罪，所以卫斯理就不行，要完全的成圣可以做得到。奥古斯丁是说我们里面都没有良善，卫斯理说反走，他怕他走真正的后来的奥古斯丁主义会走到一个比较偏的路，那么卫斯理就反过来就走到另外一个偏激的路，完全成圣人绝对可以做得到。然后凯西克又把他拉回来说要走的是得胜生命之道，每一个讲的都有头头是道，你去看都有引经据典，特别是他们都会在这个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中间有各种不同的解释。那巴克 J.I. Packer 在活在圣灵中对这三个都做了很中肯的批评，优劣点优劣点，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进去讲得很仔细，但是我要讲成圣到底是什么一回事，然后我们再来看今天的这个经文。因为今天的经文虽然只有两节，但是后来去看这个经文又发现这个经文非常的丰富，如果我们真的去思想它的话，所以我们今天只看一节，只看十二节，然后我们下次再看十三节。成圣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把这个定义看得很清楚。成圣是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在人内心的工作，神主权的做的，在内心的一种属灵的工作，一种内在的属灵的工作，那么使人在对真理的渐渐的清楚下，把这个人从罪和世界的权势中分别出来，救赎出来。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人真理还不是清楚的时候他就没有就没有被救赎出来，我是说在主观的经历上，在他产生的外在的行为上，他是要在真理慢慢清楚之下才产生的。那么他产生了以后，他从内在的理解力开始转变，然后他产生外面的言语行为，做人处事上他有一个更新的行为会出来。简单的说，他原来是很容易动怒的，或者是他动怒被冒犯等等，就是登山宝训第一个就讲到动物，在这个上面他一定要转变。第二个， 念，不好的念，夫妻的关系讲羞耻，说话的诚实，登山宝训讲到被人冒犯的时候，别人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你的反应也会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以前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我决定会去反击的，因为那是我们的本能。但是当这个本性被转变了以后，他的反应就慢慢不一样。所以登山宝训其实都在讲这个，最后讲到最难的就是爱你的敌人，那个是转变到最后的时候，一个最大的更新的，可以见证到的这个更新的圣灵的确在他的里面。所以呢，他在讲一件事，就叫做致使身体的恶行渐渐被磨成儿子的形象。致使身体的人是一个基督徒，他主动的要去被磨成儿子的形象。这个人他知道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他顺服在圣灵的工作之下。而圣灵所使用的工具一般来说是神的话，他必须透过神的话做成这个悟性上的转变所带来的全人的更新，言语行为上。当然圣灵有的时候他也没有用神的话，他直接就使人进到一种苦难的情形中。彼得前书四章一节就讲到这种受苦，这是我们可以大概可以做一个总归性的解释。但是我们要看一看改革中西敏斯特小要理问答对成圣做的解释。第35问，什么是成圣？成圣是神的作为，出于他白白的恩典，使我们整个的人照着神的形象被更新，并且得以越来越向罪而死，向义而活。非常简单的把整个的教义浓缩在这几句话里面，它包括三个部分。第一，成圣完完全全是神的作为，目的是全人的更新，从他的悟性开始一直更新到他的行为上。第二，人的作为，人有回应，他的回应是什么呢？他回应是向罪死，向义活。所以这就牵涉到一个征战，人的作为的确参与在神的工作中，人的作为是神的工作的果效，人有回应，神的工作会产生一个果效。所以这中间很容易走错路，你很可能偏成过于神的作为，有时候过于偏于人的作为。这个成圣的一直是教会历史中，今天教会中很容易走错路的地方。第三个他讲到是，因为他讲到越来越能向罪死，所以他是一个渐渐成长的工作，不是一天就可以，不是我今天信主我明天就像耶稣了。有的时候你看圣经上亚伯拉罕40年因信称义以后，40年他才献以撒，神亲自向他显现启示。成圣工作是渐渐成长，重生是神一次的作为，好像一个婴儿怀孕成胎，他是一次的。那么产生了，最后他产生在信徒，他这个重生是在信徒的下意识中，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重生的，它产生了。那么成圣呢，就讲到这个重生的生命慢慢慢慢开始长大，他有意识了，他认识他的父母，认识他的这个爷爷奶奶，他有知觉的意识了，就跟婴儿长大是一样的。这讲到成圣。那么保罗在腓立比书2:12说到了这种双重的关系，神的作为和人的责任，神的主权恩典的作为以及人的责任和回应，是在成圣的这个整个的教导之中是同时都有的。所以信徒在成圣的过程中，他不是被动的，他是主动的参与在其中，同时他也是神的工作的果效。人是有 责任的。所以保罗说，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的得救的功夫。他的意思说，你每一件事情你要非常小心的去处理，因为这都跟你们得救，都跟我们的得救有关系，是神工作的果效。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就算是我们可以做出来爱弟兄爱姊妹等等的，甚至可以爱敌人，但是你也必须要知道这是神的工作。所以这个人他是谦卑的，他知道他这个力量不是出于他，乃是出于神，那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那么今天的经文就是在教导成圣的真理，也就是说如何活出在圣灵中的新的生命样式。那么这两节经文呢，它讲到两件事，圣灵新生命样式的基础和果效，圣灵新生命样式的基础和果效。第十二节它讲到是这个新生命样式的基础，基础是什么呢？圣灵生命新样式是建立在对认识基督的知识上之长进，也就是说这个生命的样式要成型，它必须要建立在对基督的认识上面，慢慢慢慢的长进。离开了这个，所有的敬虔都会有偏差。它是建立在，简单的说，成圣是建立在神的话上面，对神的话越来越清楚。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需要背小要理问答，甚至有的很重要的经文我们都要把它背下来，就是预备我们在思想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所以我一直建议我们甚至可以把罗马书第八章，不是全部，1-17节背下来，因为这的确是罗马书中间的宝石，中间一堆宝石中最亮的一颗。第十三节讲到，刚刚讲到十二节是基础，第十三节讲到它的果效，圣灵生命新样式彰显内住的圣灵持续工作的外在果子。所以当你有了圣灵的内住以后，它一直持续在工作。当你一直把这个神的真理，基督的工作教导浇灌在他的心里面，圣灵就工作，他就产生了外在，叫做结出圣灵的果子。因为这两节圣经讲到这两个真理，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看这两节圣经，你再回头去看奥古斯丁，再去看这个卫斯理，再去看凯西克，这些的成圣的教导，你就会可以分辨，因为这个是一个准神。但是如果你光看这两节圣经，我们觉得说好像看不出来我刚刚讲的这些，第一节十二节你看不出来，没有认识基督生长知识，生长的这个知识的长进，也没有内住，也看不出来。但是我今天就是要证明，这的确是在这个经文的背后所要传达的关于成圣的教义。因为我们刚刚看那些成圣教义都引用这段经文，像一活，像罪死，像一活，随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所以我们要看这两节圣经非常宝贵，但我们要从前面来看第一章第一节到四节，因为他这边说，他说这样说来，这样说来就表示他全部从1-11节他做了一个，他说这样说来，哦，你从第一节一直到十一节这样说来，然后他才讲这两节。所以我们要从1-4节简单的看，1-4节他说明因信称义的意义在于基督徒被转移到一个不被定罪的领域。基督徒永远不会被定罪了，也许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客观的真理，虽然还会犯罪，神也会管教，但是他不会失去救恩。大卫的例子，亚巴大卫的例子最明显。 这是第一节。因为在这个领域之中，第二节就说明，因为在这个领域中，在基督里的统治的力量是生命圣灵的律，所有因信称义的基督徒都已经在基督里，都已经在这个领域之中，而不再受罪和死的律的统治的领域。所以我们刚刚成为基督徒，我们完全不会知道。那么罗马加拉太教会、哥林多教会都忘记了这个真理。当你忘记了这些真理的时候，你很容易就活在肉体之中。所以保罗就一再的去传这个真理。那么这个领域的转移是发生在的发生，为什么会要这个领域的转移呢？因为我们的肉体的罪性是软弱的，我们没有办法借着律法去达到那个义的标准，所以他说律法既因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就是这个意思。律法的义从圣经的创世纪，从这个以色列的历史看到，这全部是神的国度的要求。那么因为肉体软弱无法借着律法达到义的要求，父就差遣子成为肉身，但是他是没有罪的，他替代了我们无法满足律法的罪。因为我们无法满足律法，所以我们是有罪的，他就替代我们满足了这个替代我们受到律法的惩处，他做了赎罪祭。这就五章讲到基督一次的义行，一人的顺服。重要的是下面他的目的是什么，要把律法对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里面，原文是成就在我们里面，使得所有的基督徒都活在生活在这个圣名生命的生命的新样式中。所以他当律法欲成就在这个基督徒的身上，彰显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一个新的生命样式，简单的说就是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这是一到四节，讲到耶稣基督的工作的目的。那么五到十一节，他就开始在解释这个新圣灵生命的新样式。他解释什么是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五到八节是讲这个，什么是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第二个，他要解释这个是圣灵的执事。圣灵的内住，神的同在，灵的重生和神的复活。所以五到十一节就在讲这个。所以他五到十一节他讲了一件事情，说基督徒呢在这个救赎的历史之中有两个很大的力量，一个是肉体，就是我们的罪的本性，一个是圣灵。在整个救赎工作中有两个对立的力量，一个是肉体，一个是圣灵。但是他把所有的基督徒，不管是刚信主的，信主多年的，所有的基督徒都归在圣灵的那一方。不管你是主观上的知道还不知道，你都是属于圣灵的，只要你是因信称义的。他描绘了基督徒在圣灵内住中的关系，它所产生的一个果效，那个果效就叫做生命，叫做伴随的一种新的生命的样式。那这种是一种超越和胜过身体死亡的生命所发出来的一种外在的果效。所以当基督徒这个果效在他身上产生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圣灵在他内住产生了果效。这是基督徒的近前的生活要追求的。十二到十三节的经文是一个总结性的论述和说明，他总结了前面所有的说明，因为他用了这个字，这样 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之债去顺从肉体活着。所以这样看来，这个字就是一个总结性。他说所以呢，讲了很多，所以这样看来总结了，就好像他在第一章 第八章第一节也是用了这个这样看来，这样看来，如今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不定罪。这样，所以八章一节是总结了前面所有的经文。那么在这个地方他又总结了从第一节开始的经文，所以这样看来是一个总结的强调的语气，总结了第八章一到十一节。保罗在说明什么东西呢？这一节圣经他说基督徒对肉体来说不欠他的债，也就是说欠债就是他被他的控制，他受他的有一个责任。他说基督徒你不欠他的债，你是可以不要去顺从肉体的。这个东西呢还是悟性上面的，你没有办法去经历。保罗说你要先知道这个，你可以是不去顺从肉体，你可以的顺服的力量，你不可以顺服在他的力量，你可以不顺服他力量统治的。我昨天发脾气为什么？因为我受他力量统治。其实在想这个，如果这个经文能够吃进去，你下一次你就慢慢的会想一想，其实你就在走城市上，你会想，哦，原来我上次是顺着肉体的，下一次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的怒气就会少一点少一点少一点。因为你去看生气不要犯罪，含怒不要到那个的上面是讲到什么？你们要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所以他说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所以你生气不要犯。所以它不是一个律法，它是一个成圣的果效，所以你不要，所以你还是会有反应。但是重要的是在这个地方，你必须要知道你不欠他的债，你可以不生气。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身份和地位的问题。他还不再说与我们主动的，这一节还没有讲到主动的主观的，他还是讲客观的地位。我们并不是欠肉体债去顺从肉体的原则。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圣灵生命新样式的生活是建立在对基督的认识的长进上。那你一定会说经文没有这样子讲，你解错了。你仔细的看字面，看我们看不出这个，但是我们仔细想想它的用语，它产生了一个转换，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保罗说弟兄们，我们，他前面从来没讲我们。保罗他没有说我是使徒，所以我命令你们，你们不能随着肉体，没有。他称罗马教会的基督徒是跟他一样的，在肉体之中还有残余的肉体搅扰的。他说弟兄们，我们，他是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劝告他的弟兄。他说他有同样的圣灵的内住，他同样的要靠圣灵的能力，他同样活在那个要朽坏的身体之中，他同样要走成圣的道路。所以他说弟兄们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到保罗的书信之中，当他讲他自己的时候是什么情况。保罗说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他用宝贝放在瓦器里，说明他作为使徒，他受到教会的那些在教会做在使徒的时期是非常难做的，受到很多的逼迫考验的，所以他受到很多的困苦，身体也受苦。但是他说他里面的人却不断的被更新，外面的人外体虽然受到逼迫和困苦朽坏，但是内心，那个原文是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的 里面的人，他前面说到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这就是一个比喻的语言，那个瓦器就是那个身体快朽坏，但是那个宝贝讲到那个内住的圣灵，内住的圣灵使他里面的人一天新似一天。这讲什么？罗马书第八章基督徒成圣的过程，圣灵的内住带来一种内心渐渐更新的经历，越来越认识基督。所以我们说到这个成圣是一个渐渐进步成长的过程。所以在教会里面，很多教会历史里面讲到成圣，他很注重那种突然的一次的剧烈的转变，那个都不正确，因为慢慢的渐渐的产生，慢慢产生的，这是圣灵内住的圣灵的指示。那么腓立比书他说第三章，他把肉体呢，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他把肉体理解为不只是他的本性而已，而是他的出生的背景和他的成就，他法利赛人成就，他在律法上无可指责的。他说这一切都是粪土，他把万事都当作有损的，以认识基督为至宝，为要得着基督。只有这个是最重要的。十二节他接着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奖赏。保罗把成圣看作是认识基督一个越来越清楚的过程，他都不敢说他已经得着了。所以我们可以做个结论，弟兄们，我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欠肉体之债去顺从肉体活成。这句话的背后暗示了对基督的认识是基督徒在竭力追求下渐渐长进的结果。所以你在成圣上面要长进，要越来像基督，必须要建立在对基督的知识的长进上。那么这个认识呢，它包括两个重点。第一个，内住的圣灵带来一种对本性和世界的认知。内住的圣灵带来一种对本性和世界的认知。第二，内住的圣灵彰显在圣灵统治下的顺服。因为他这个经文你仔细去研究它，他告诉我们这两点。你不但对基督的知识上长进，你对本性和世界的认知上越来越清楚。第二个，他的确彰显在圣灵统治下的顺服，所以这基督徒会越来越是一个谦卑顺服的。所以奥古斯丁讲的第一个就是谦卑行动，这是很正确的。他说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当然这边的肉体不是指我们身体上的这个物质的身体我们的喜好或者我们的欲望，我们对很多事情物质的这些东西的欲望。那么这个肉体是什么呢？这肉体呢总结了我们所称的一个是叫做世界，这个旧的世界，这个今生有关的与神为敌的那所有一切的事物，包括我们的罪性，都叫做肉体。这是一种旧的世代在另外一个领域中的力量，我们没有任何的必要去要顺服它，我们会感到它的力量牵引着我们，但是我们不必要去顺服它。他说这样看来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表示是什么？表示这个基督徒他对这个肉体，他对这个世界他有一个理解。这个理解从哪边来的？从一到十一节的经文来的。所以这样看来我们不是，所以你知道了基督的工作把你转移这些东西，你去思想的结果，圣灵的内住的结果，他认识到了这一点。一到十一节专门讲耶稣的基督的救赎之功， 神差遣他的儿子，他的目的是什么？圣灵的内住带来的是什么？换而言之，对基督的认识必然带来对自己的本性和世界的认识。这就是前面保罗讲的体贴圣灵的事，不体贴肉体的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内住的圣灵带来在圣灵统治下的顺服。因为他讲到不顺从肉体活着，不顺从肉体活着已经表示呢，我们因为圣灵的内住，他已经把我们从那个领域之下释放出来了。另一方面呢，因为这个旧的时代还没有完全过去，因为我们的还活在我们的已经必然朽坏的身体之中，所以呢，我们仍然有一个力量在我们的身上，残余的力量，一种持续的与旧领域的关系在我们里面牵扯。但是重要的是，我们不属于它了。就好像有一个奴隶，他的主人一天到晚叫他做什么，有一天他平常还非常习惯，这就是他的主人。他一看到他主人，他就主人要我做什么。就有一天他不再做奴隶了，他被释放了，在路上他又看到他主人，哎，主人你好。那个力量还在，但他已经不属于他了。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事实，哎呀，昨天我怎么也我那个本性又出来了，我还要去服从那个奴隶吗？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啊，为什么啊？就是这样，你根本不属于他，你可以不顺服他。但这种观念要在我们的里面慢慢的根深的蒂固，帮助我们去对抗我们的怒气、我们的淫念、我们的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那些从本性很自然的反应。如果你不从这个地方去走，你就会走到律法的里面，你就走到世上的小学的里面，那跟你的救恩没有关系。所以你必须要带着这个眼镜在你的生活中去看你的遭遇，最细小的遭遇都要去看。昨天在散步的时候，也许你跟你的太太有口角，几乎闹到这个整整的事情的时候，都不是谁对谁错，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救恩成就的问题。如果你戴着这个眼镜去看，在鸡毛蒜皮的这事情上去领受这个救恩，这是最大的祝福。所以对基督的认识必然带来对基督和自己对本性和世界的认识。第二个，他内住的圣灵带来在圣灵统治下的顺服。所以我们虽然我们还活在这个旧世代中，我们仍然受到这个关系的拉扯，我们虽然我们不属于他，但是他还有一个声音，还有一个力量在控制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这个客观的真理来理解。我举一个例子，很好的例子，我以前听到的一个例子。有一个老鹰，他很小的时候受了伤，在一个就这么小的时候，像一个看不出来他是老鹰，看起来跟鸡很像。所以那个农夫就把他拿了以后，就叫他跟那个农夫有很多鸡嘛，就跟那个鸡一起养。因为那个鸡呢，每天他就撒了那个米在那个地上，那个鸡就在那边跟着吱，那个老鹰也跟着在那抢。后来有一天，老鹰越来越长越大了，鸡也长大了，但是老鹰跟他们不一样，也跟他们在一起吃。那农夫说，你这老鹰啊，你跟那个鸡在一起吃干什么？就把老鹰放在那个高的地方叫它飞，它不会飞，它就跌下来了。农夫就一直叫它，有一天它一展翅，飞得好高啊，他发现他是一只老鹰，他不是鸡。他里面有个，他发现了他的身份和地位。当他发现了他身份和地位的时候， 他的本能，他就是一个老鹰的。我们里面那个新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你可以不随从他的，但是你要理解到这跟你的救恩有关系的时候，你的那个本能透过圣灵的内住的工作，就带来一个新的样式。所以不随从肉体活着，表示圣灵内住的工作的果效。如果一个基督徒他过着认罪悔改的生活，就成为不顺从肉体活着的一个标志和记号。因为为什么我们要认罪悔改，在就是告诉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那是圣灵工作的标志。换句话说，不随从肉体活着，就是顺服内住圣灵的统治。圣灵透过福音的知识，对基督的工作的认识，在信徒身中产生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圣灵工作的新样式建立在对认识基督的知识的长进上。第一，内住的圣灵带来对本性和世界的认知。第二，内住的圣灵带来在圣灵统治下的顺服。它是一个慢慢慢慢的，从内心的认识上转到言语上，转到行为上的回转。所以呢，很多的事情刚开始发生的时候，你一下就回应出去，慢慢慢慢你会在情绪的发生的时候，你就开始掌控的在里面有征战了。这个时候基督徒就开始比较成熟。当然我们因为还活在肉体中，有时候是很难的，但是至少他在往这个方向走，就表示律法的义成就在他的身上，就表示圣灵的内住。那么大卫在以色列，他是以色列的君王，他诗篇第四篇说到他受到很多人的羞辱。你今天可以敢羞辱任何的一位美国的总统，哪一个国家的总统吗？你很难的。大卫的反应是什么？他并没有用他的君王的权柄出兵去把那个人灭掉，也没有去用言语行为去指责他，他没有犯罪，他言语行为上都没有犯罪，他没有用自己的力量，他把他的，但是他内心非常的难过，受到别人的侮辱，这个不公平的待遇，污蔑他，他非常的难过的，但是他把这个激动的情绪，他向神祷告，他没有顺着这个本性发出去。后来到了他痛苦到什么？他四章一节说：“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这个基督徒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你的情绪控制在里面，向神祷告。如果你不向神祷告，去思想这个的话，你就会成为，会慢慢慢慢，精神得忧郁症，因为那个苦毒就埋在这个里面，不是发出来，就在里面内爆。他说：“你们，他不但如此，他教导他的百姓成圣的关键。”这是诗篇第四篇，诗篇一二篇是，这个序言。第三篇是早上读的，第四篇是晚上以色列人读的。他说：“你们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心里思想，并且要肃静。”你早上可能很忙，等到你躺在床上的时候，白天发生的坏事情全部进到你的思想里面，你要好好思想，并且要肃静。这讲到是一个里面的征战的成圣的工作。保罗在腓立比书所教导的一样，要恐惧战惊，要畏惧神，不可在言语行为上犯罪。第二，保罗在罗马书教导也是一样，要体贴圣灵使。所以躺在床上，在我们独自的时候，你不要跟任何人去交通，你去想思想圣灵的事。如果你一个人交通，第一个你就会什么，你就会说我是对，他是错，事实上也是他是错，你是对。但是呢，你忘记了一点， 你在体贴肉体，没有在体贴圣灵。当我们在人与人起冲突的时候，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就彰显出我们是否活在肉体之中，还是活在圣灵的新样式之中。这样你们向罪看，也当自己是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下，乃在恩典之下。罗马书第六章就已经讲到了成圣的身份和地位所带来的这个行为。人际关系、夫妻关系、弟兄姐妹的关系、教会的侍奉，神都要实验我们。他实验的目的有两个，如果你失败了，他不会定罪你，他只是告诉你你必须要回转，因为他是一个满了慈爱的神。你胜过了，就表示圣灵的内住的恩典的确在你的身上。所以不要小看任何一个负面的小事，都与我们成圣有关，与基督徒在都与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必须在最小的事情上他都顺服圣灵，不顺从肉体本性的欲望。所以当我们在人际关系上产生了问题，都出在对福音的认识上不够准确。我们必须要在对基督的认识上渐渐的长进，在圣灵的引导和光照下认识肉体和世界的本质的力量。有了这样的认识，必然产生果效。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赐给我们罗马书第八章宝贵的信息，让我们再更进一步的理解成圣的真理，好让我们在生活中、在侍奉中、在你所安排的所有的遭遇之中，我们能够记起这些宝贵的真理，好让我们能够把这些真理都存在我们的心里面，以免我们得罪你，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从天上来的属灵的福气，在今生就能结出圣灵的果子，能够荣耀见证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